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
现在时
安。
间到了，我们开始上课。我们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啊，我们今天继续看创世纪的最后的十章。我求真理的圣灵啊，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无论是说的和听的，都能从你里面蒙受造就。求主赐福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从你的话语中啊，得到真理的亮光。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这是我们创世纪的最后一次上课。我们上周的进度应该是到最后的41到50章。我们再来复一下我们读经班的经句，出自于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引诱的，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创世纪的大纲和主题。创世纪一共有50章，它的两个主题，一个是创造，一个是救赎。1到11章是讲到了创造的部分，讲到了这个世界、宇宙万物的起源，人类的起源，也讲到了神第一次设定婚姻。后面就讲到了这个堕落啊，就讲到了罪的起源，它是如何进到这个世界里面，然后呢，这个罪不断的在加深、在扩散，最后神用大洪水来去审判罪，但是神在审判之中呢，又有存有恩典啊，就是有了挪亚方舟，所以留下了一家人，但是后面人呢又开始继续的犯罪啊，其实这个巴别塔是一个标志，讲到了大洪水之后的人呢，他们的自高与骄傲，他们要修一个巴别塔，要去达到天上，所以是后来就讲到了这个种族的分散。那么从12章开始，是以神拣选亚伯拉罕来开始啊，虽然他也是神救恩的一个正式的启动，然后当然他也是以色列的起源，因为神拣选以色列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拯救全人类啊，所以整个主要的12到50章呢，就是以四位族长他们的生平事迹来去讲到神的救恩是如何开始的啊，也讲到了神在这个四位族长身上，他们在神的救恩计划上有不同的这种角色。亚伯拉罕首先他是神拣选亚伯拉罕，然后呢，亚伯拉罕是以他的信心来回应神的拣选，然后讲到了以撒，他是应许之子，是来承受神的应许的人，而雅各是蒙神恩戴，蒙神拣选，然后他也是开创这个以色列民族的这位族长。然后我们上周主要看到这个约瑟呢，他是一个拯救全族的人，他也是预表的是耶稣基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就是透过这四位族长，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理啊，在亚伯拉罕体现的真理第一个就是讲到神应许说万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当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神重新再次跟亚伯拉罕一个应许就讲到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到了新约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就来回应这句话，就讲到说，第一，马太福音1章1节就讲到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到加拉太书3章里面特别讲到说，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启示的这位后裔呢，不是讲的是亚伯拉罕所有的后裔，讲的是那一个后裔，就是指的是耶稣基督。所以原文里面他用的也是单数。那第一个真理就是神透过亚伯拉罕来应许了那一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那么与亚伯拉罕有关的第二个真理呢，就是因信称义在15章第6节讲的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到新约里面，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面都引用这些经文强调说，我们今天也是以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来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义的。 也印证我们有亚伯拉罕同样的信心，我们也是在属灵上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也能够承受亚伯拉罕之福。那么，神借着以撒所启示的真理呢，首先是讲的神的应许啊，绝对不会落空啊。因为以撒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身份，就是他是应许之子，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特别讲到说，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也讲到说，我们也同样是凭着应许做神的儿女，和以撒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啊神的应许之子。然后也强调啊，神跟以撒来继续啊立约啊，就他要承受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跟神之间的那个约。然后神的应，因为以撒的出生本身就是完全凭着神的应许啊出生的。神借着以撒所启示的第二个真理讲的是耶和华必预备。我们这里学到了神的另外一个名字啊，叫他耶和华以勒，就讲的是耶和华必预备，那是讲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神在旁边已经预备了一个献燔祭的一个羊啊，讲的这是他预表是耶稣基督啊，这个是讲的是神在救恩上有预备，神也跟以撒在生活上有很多的预备，讲到了神是一个供应预备的神。那么神借着雅各启示的真理，首先是讲到了这个拣选，拣选是神的主权，也是神的恩典。所以在雅各他的哥哥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那时候神就已经告诉他们的母亲利百加了，说将来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也最后继续讲到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而我们今天其实也是同样是蒙神的拣选啊，不是在乎我们的行为啊。神透着这个雅各呢，他的生平也给我们看到了神改变生命的大能。就是雅各他自己他天生是诡诈的啊。我们读雅各的故事，跟他哥哥之间，跟周围的人那种发生的那些各样的事情，其实雅各他本身，你从人的角度看，他并不怎么样。其实我们也是，也不比他强啊。我们也各样的诡诈。神凭着恩典拣选雅各，神也凭着恩典拣选我们。但是神要我们去改变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不能够说我们神拣选我们之前我们是什么样，我们仍然保持什么样子。我们这样，我没办法去进到神的国里面去。所以神讲的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就是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改变。如果你们读创世纪，看雅各的生命，你会看到雅各的生命，它是一步一步的在改变啊。包括我们这周，读的这个经文，也都看到雅各他一直在被神管教，他的生命一直在改变。神借着约瑟所启示的真理，讲到说神为人来预备拯救者。就是表面上看，约瑟是被他的哥哥们所害，被卖到埃及。但是约瑟讲了一句话，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我要给你们存有余种。然后就说实际上不是，他的表面上看虽然是他哥哥送过来的，但是呢，实际上是神利用这件事情把他先拆到了埃及去啊。神是差派救主的神，神也同样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为我们来预备救恩，所以这件事情也是预表耶稣基督的。约瑟的生平也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从受苦，然后到高升，他从一个奴仆、一个囚犯升为埃及的宰相，而耶稣基督也是受苦，他取了奴仆的样式，然后最后又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又从死里复活，然后呢，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也是预表耶稣基督要从受苦，从一个奴仆的样式，从十字架要升为至高。圣经里也同时要求我们呢，就是我们既是儿女，便是后嗣， 和耶稣同作神的后嗣，我们也要同他一同受苦，将来也必要和他一同得荣耀。那么总结来看，这四个族长跟神救恩的关系啊，就看到亚伯拉罕点出两点来，一个是神应许救恩啊，这么刚才看的，也讲的说我们去如何去承受这个救恩，这讲的是要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来领受神已经预备好的救恩，而以撒是讲神预备了一位救主，然后雅各呢是讲到神来拣选蒙恩者。而约瑟体现的是神来差派救主。好，我们现在就来正式看经文，我们可以从31章开始看啊。就31章它的开始是蛮特别的，就是从37章，38章是插入的一段，我们上周已经讲过了，我们不看38章。其实37章一直到后面的50章，我们看上去都是在主要是讲约瑟的他的事迹啊。但是37章怎么开始呢？他第二节说雅各的祭奠如下，然后讲的是约瑟17岁，他的哥哥们一同牧养。其实我们如果从圣经来看的话呢，就后面这一段他实际上在讲雅各的纪律啊，就是约瑟他的生平是交织在这个雅各的这个生平里面去的。可以讲到约瑟他跟他的哥哥们一起来放羊，讲到说为什么他的哥哥不喜欢他呢？是因为说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就是约瑟呢，我们不是讲的这打小报告啊，就是实际上这件事情是讲的是他的哥哥做的不对。我们后面从他哥哥的一些行为上也看出来，他的哥哥是很不好的啊，所以约瑟呢是向父亲来去讲他们哥哥做那些不好的事情。当然，这些事情，这样他的哥哥肯定不喜欢他。然后又讲到以色列，他又特别的爱这个约瑟，因为他是他所爱的那个妻子拉结所生的，所以他特别爱他，关键给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衣服。而这件特别的衣服呢，也招来了他的哥哥们的嫉妒。后来讲到约瑟的做的梦啊，就是约瑟他整个的生平里面跟梦是非常有关系的。首先，头两个梦呢，讲的是他所做的两个梦啊，就讲到这个哥哥们捆的这个庄稼捆上一捆之后，向他捆的那个下拜啊。然后第二个梦呢，是讲的是说这个太阳、月亮和11个星向他下拜啊。当然，这里就讲到这个11个星可能指他的11个哥哥，还包括他的一个弟弟。太阳、月亮就借指他的父母啊。那这件事情并不是说他的父母这样向他下拜啊，但是他哥哥向他下拜，这个是真实发生的。但是这些梦讲的这些事情都是在13年之后才实现。其实约瑟那个时候他也不理解这个梦啊，他只是很单纯的把这两个梦讲出来了。所以我们后面读到42章的时候，他的哥哥们向他第一次去埃及买粮向他下拜的时候，讲到说他又想起这个梦来，就说那个时候他才知道说，哎，这个梦是什么意思？这是神来透过这样一个异梦来去告诉他将来要成就的事情。而这个事情是要到13年之后才能够实现的，所以并不是说他的父母真的向他下拜啊，只是神透过这个梦来去预言说将来约瑟要成为他们全族的一个拯救者，所以从这个讲到他的地位上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地位是高过了他的父母，他要拯救全族的。然后后来讲到他的父亲派约瑟去看他的哥哥们在外面放羊。其实约瑟他很关心他的哥哥，就是他那时候走了很多路，发现那哥哥们已经不在了，然后他就到处去问，问了之后说他那哥哥已经搬到另外一个什么多他的这个地方去了。他又不辞辛苦的去跑到那边去一方面他是忠于父亲给他的托付，再一方面他确实也是很关心父亲。结果他这种的关心呢，就反而是带来他的哥哥们把他给害了，就是他们本意本来原来想杀他啊，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流便和犹大在这个时候出面就是实际上是算是没有让约瑟被杀，而是最后被给卖到了这个埃及了去，然后他的 雅各的这些儿子们呢，用把他的血衣呢，用羊血给染上了血，然后呢，给送到这个雅各那边去了。就是雅各就以为他这个约瑟啊被野兽给吃了。所以你看到说，当初的时候，雅各是跟利百加一道去合伙去骗他的父亲以撒，然后现在他做父亲了，然后他的儿子们呢也又反过来去来骗他。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的管教在以雅各身上还没有停止，就是之前他用以扫用舅舅拉班来去管教他，现在用他的儿子来继续管教他，来去看到他身上的软弱。可以讲到雅各非常的痛苦伤心，并且讲到他不肯受安慰。而39章就讲到约瑟被卖到埃及。发生的那些事情了。那个时候约瑟只有17岁啊，他是一个很年轻人，然后卖到了这个护卫长波提乏家里面去。你如果看39章，他一直在重复的一个词，就是讲的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啊，这个出现很多次啊。第2节里面讲到约瑟住在主人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做百事顺利。3节说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中所办的事尽都顺利。后面他到监狱里面的时候也是就是到21节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他在四狱的眼前蒙恩。23节说约瑟在手下的事，四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39章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就是约瑟在，无论在他的主人家里面还是在监狱中呢，神都与他同在，让他做事都很顺利。然后后面就讲到了约瑟受这个主母的这个试探这个试探实际上是很，对于一个17岁的这样一个年轻人这个实际上是很大的一个。试探就是这个试探本身是击中了人性的这个弱点，在情欲上面的弱点。所以讲到这个，他主人的妻子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并且这个试探还不是只是一次两次讲的是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11节还讲到说，约瑟进屋里办事，家中没有一个人在那屋了，就是没有人看到就是你可能你做了这件事情。别人也不会知道。所以约瑟当时作为一个17岁的年轻人，这个他受的试探是很大的。我们看到约瑟是怎么胜过这个试探。所以在39章第9节，他特别讲到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就他看到一点，就是说，当你去犯罪的时候，你首先得罪的是神，然后我们得罪的是人。他当有一颗敬畏神的心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能够胜过这些试探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然后约瑟也讲到他对别人的责任就是说他的主人信任他，把所有的交在他手里面，因为他也不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去来亏欠信任他的主人然后后面这个讲到这个妇人一直拉着他的时候，他就很快的把这个外边这个外衣呢就脱下来，就丢下来，丢在这个妇人手里面，就跑出去了。就是他非常快速的离开了这个诱惑的现场。就是说，有时候这个试探很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不要觉得说你真的我们够强其实我们主祷文里面讲的说，我们求神就是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就是我们尽量不要遇见试探。所以当试探发生的时候，要去尽快的离开这个试探的这个现场。所以，这个女人的主人的这个妻子没有得逞，她就反过来去诬告约瑟，约瑟就被下到这个监里面去了。我们从约瑟胜过试探里来学习说，我们如何去胜过这个试探到40章的时候，讲到他的 监狱里，他在这个监里面呢，为九正和善长两个人来解梦啊，这个是他的，六个梦里面的中间的两个梦啊，就这两个梦呢是帮助他将来呢来去脱困，就是他约瑟也讲了一件事情，第八节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嘛，就是他清楚的知道说解梦他不是靠着他自己的智慧能力而是靠着神来去解梦他。为他们两个解梦之后呢，哎，他讲的这些就完全成就了。这个九正呢就官复原职，而那个善长呢就被杀了。但是本来约瑟跟九正讲好了，说你出去之后呢，能把我给救出来。但是九正呢就忘记了这件事情，所以41章讲的是又过了2年，哎，这个后面九正才想起这件事情来，就是。这就是神的时间，就是约瑟，他想着是九正出去之后马上把他救出来啊，但神没有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他要让约瑟来，要耐心的去等候神的时间。等了2年之后，他讲的是这个法老又做了两个梦，就是这个有七个肥的母牛被七个瘦的母牛给吃掉了，然后第二个梦是讲的这个七个饱满的穗子被七个细弱的穗子给吃了，就是谁也解不出来。然后那个时候，九正才又突然想起来，哦，他在监狱的时候有人为他解梦，哎，解得非常准啊，那事情就真的成就了。这个时候他才告诉了法老，法老就把约瑟呢给从监狱里接出来。在41章解梦的这个过程里面，约瑟一直在强调神的作为，他一直在高举神。第16节里面，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来回答法老。”然后25节，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要所做的事指示法老了。”28节继续说：“神已将所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32节继续说：“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必速速成就。”我们看到约瑟是非常的谦卑，他很把这个梦解出来，他是归荣耀给神的，就是神来告诉他如何解梦。他没有把这个功劳算在自己头上，他一直在高举神，一直是在强调神要成就这些事情。而这哎，当约瑟这样做的时候，哎，就有结果了。所以后面你们看到说，这个法老就听了约瑟的见证了。所以38节说，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所以法老对约瑟说：“神既让这事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为你们看约瑟解梦的这个故事里面，也看到，哎，我们去侍奉神，我们在做事情的过程中，我们有没有把荣耀归给神啊？其实，当我们之间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神就能够显明在那些人面前啊，我们就是在为神来做见证。所以法老就让约瑟做宰相然后给他一个戒指，然后给他穿上这个细麻衣所以我们看约瑟他的整个的一生中有4件衣裳伴随着这个约瑟他的一生的成长就我们前面看到了这个有一个彩衣，显明他是蒙神所爱的。然后当然这个彩衣呢也带来了这个他的哥哥们的嫉妒。然后我们刚才也看到了那个外衣就是他挣脱了这个外衣，然后丢在这个妇人手里就是这个外衣代表的是约瑟对神的一个敬畏他不肯犯罪来去得罪神。然后我们讲他的囚衣，他呢被下在监里面，他在牢狱中受苦，然后后面他有蒙福到了中年，然后到后来，他穿上细麻衣，成为埃及的宰相。所以，这个约瑟的这个4件衣裳呢，也是跟他的一生相关的。约瑟也讲到说我不能够犯罪，我不能够得罪神他后面在50章里面也讲到， 我岂能代替谁呢？我们后面会看到。我们从约瑟的生平当中，我们可以思考一些说，其实约瑟他最初从蒙父所爱的那样一个很优越的一个位置上，然后呢，被哥哥们所害，被卖到埃及，然后呢，又在他的在埃及的主人家里面又被主母所诬陷，又被送到监狱里面去。从一个，然后在监狱里面，他本来很热心的帮了这个九正的忙，为九正解梦，而九正呢，又把他给忘记了。就是你看约瑟的整个生平，这前半段你看到他很不顺利啊，也受到很大的挫折。生活的环境变了，地位也变了。然后呢，那些他所爱的，像他的哥哥们、他的家人，包括一些他帮助过的人都来去伤害他或者忘记他，他内心的创伤也很大。但是约瑟是怎么处理的呢？就是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各样的挫折、各样的不公平的对待啊。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心对你，我们却反过来被人所害。所以约瑟的处理方法，第一个是他保持与神同行。39章里面，我们看到最多的是耶和华与他同在啊，就是神与他同在，他也以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然后呢，他也敬畏神，顺服神的心意。同时呢，他接受这个事实啊。你看到约瑟被卖到埃及之后，他在那个家里面仍然是善尽职守啊，他非常忠心的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在监狱里面也是一样啊。他是接受这些事实，去以更积极的态度去来应对生活的这些变故，或者应对别人对自己的这种不好的对待。他没有怨天尤人啊，就说事情已经发生了，他就是一种很积极正面的态度来去接受这些事实，然后呢，还是努力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再一个呢，他也是注意别人的需要，特别在这个在九正善良解梦上面，他是主动的来去关心他们啊，这些事情会后面呢都会给他带来帮助。在41章结束的时候呢，也讲到了他在埃及的家，然后法老呢让他娶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安城的祭司的一个女儿，我们重点来看，给他生的两个儿子啊，就是从他的跟他两个儿子，一个叫马拿西，就是，马拿西的意思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这里不是讲的说他真的忘了他的父的全家啊，其实约瑟一直没有忘，他一直在想这件事，这是在讲的是说那些带给他苦难的，或者是带给他伤害的那些人，他是忘了，他是不是忘记，而是其实是忘记那些人对他的这种伤害哦。这个名字本身是有这个老鼠在里面，然后他也跟他的次子以法莲起名是叫以法莲的意思就是使之昌盛，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啊。你从两个名字里面都看到说，约瑟是，他凡事都是仰望神的，他神让他能够饶恕那些伤害过他的哥哥们，然后呢，他也看到说是神让他在埃及这个受苦的地方呢成为昌盛。正如约瑟解梦的那样，就是有了7个丰年之后呢，马上就到来了7个的这个灾荒啊，这个当时饥荒很重，所以在迦南那边，他的家人也同样遭受了这个饥荒。但是当时呢，因着约瑟他的神的启示，让他去好好的去安排这一切，就是埃及就是存了很多很多的粮食，所以呢，全世界的那些周围的人都要去那边去买粮食啊，所以说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所以雅各他们全家也遭受了这个饥荒，所以就让他的儿子们说：“哎，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了约瑟的哥哥们第一次到埃及去提粮哦，这个字念提。 其实就是买米的意思啊。这个他有十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啊，就是只有十个哥哥来，弟弟这个便雅悯没有来，因为约瑟不让他来。所以第四节说，雅各没有打发便雅悯和他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啊。就是你看这个雅各他是非常爱拉结的啊，所以他一开始深爱拉结，然后拉结不幸难产死了，他就爱约瑟，然后这个约瑟又不见了，就是其实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种。他也这时候其实他跟拉结之间那个关联呢，只剩下了便雅悯了，所以他这时候特别珍视便雅悯，所以就死活不让便雅悯去，所以他只有他的那个前面十个到了埃及。就是这约瑟一见到他的哥哥们，哎，他就很快认出他们来了。但是这个讲的说他的哥哥们却没有认出他来，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就他主要穿上那些埃及官员的那种衣服啊，那种头上戴的东西啊，他们或者也没有敢正面的仔细去看啊，所以他没有认出来。所以第八节里面特别讲的说，约瑟就想起从前他做的那两个梦来。其实那个时候约瑟就开始醒悟，说：“哦，是神在成就这些啊，这个事情。”他就把他们当奸细关了3天啊。其实这个并不是约瑟来故意为难他们，其实约瑟做这件事情是有目的的。一方面，你会后面会看到，这件事情带来一个结果是，这些人开始认罪了。他问到了这个他的一个那个小弟弟，然后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弟兄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当约瑟把他哥哥们关在当奸细关在关监里面的时候呢，哎，这些人就开始来反省他曾经所做的那些罪恶的事情啊，就开始来认罪了。其实约瑟是听到了之后他就大哭了一场，然后后来就让他们带上粮食，叫他们回去了。但是呢，有一个要求，就是必须要把那个小弟弟要带回来，让他要留一个人质出来，就说把这个西缅挑出来要留在这边啊，就说然后把那个小弟弟带过来他才肯把这个西缅给放回去啊。所以他是约瑟是非常关心他的小弟弟，他要确认说，那小弟弟还活着，他其实还是蛮担心他的哥哥们像害他一样把他小弟弟给害了。他回去之前回去之后就跟雅各讲了，雅各不是雅各是死活不肯让他们把便雅悯给带回去，这是流便他跟父亲讲说，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可以杀我两个儿子。其实流便讲这句话，雅各也不可能去做。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脱落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这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下阴间去了。”所以雅各这个时候是很，这是便雅悯成为他最宝贵的一个儿子了，所以他死活不让他们去。结果他们，带的粮食很快就吃完了，他们必须还得要去再去埃及去买粮食，这是又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的时候是把西缅扣在那边了，然后你必须这次去必须得要把这个小儿子带过去啊。这是犹大就出来去担保，他跟他的父亲说，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把他带回来交给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啊。这时候，雅各是采取了信任这个犹大，就前面流便也担保的时候，雅各是不肯的。但我们也知道，原因之一是因为流便跟雅各的另外一个妾上床啊，所以这个在这件事情上，雅各是不信任流便的，所以当犹大提出担保的时候，这时候雅各就同意了，也同时也叮嘱他们要去准备好各样的礼物，要带上加倍的银子等等啊。 然后在第14节里面，雅各有一个简短的一个祷告，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明怜悯，释放你们的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失了儿子，就丧了。”所以这是雅各这时候他开始转向神，因为这些所有的事情都已经不在他的掌控之中了。他最后最无助的时候，他还是来转向神，要把他所最珍爱的这个便雅悯要交出去，要让神来去。全部放在神的手里面，如果失了就是失了，我这个就要让神来去保守这些事情啊。其实我们看到说，神继续仍然他是在管教这个约瑟啊，这个我们仍然看到一种管教，他要把他最宝贵的东西交给去，要去交给神。后来讲到他们就去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有他9个哥哥和弟弟便雅悯啊，再继续去第二次去买粮食，这个时候就他们约瑟呢，就让他领，把他们带到这个约瑟的屋里面去啊。其实上次不是，上次一个在一个正式的公开的一个办公的场所啊，这个时候是带到约瑟的内宅里面去了，这地点跟上次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为他们家中摆宴，然后就是哎，又完全按着这个长幼次序来去排好，他看到他的兄弟便雅悯之后啊，看到他的弟弟还活着，哎，他就又大哭了一场。所以，哎，创世纪里面也记载雅各的时候，记载这个约瑟的时候，几次讲到约瑟的这种大哭、痛哭等等啊，就讲到经常在哭，在哭啊。这个，其实这表明约瑟他的内心里面是很柔软的，他的这种情感的丰富，代表他是内心柔软，他有爱，有关怀。哎，他才，经常的这样的哭。当他们回去的时候呢，约瑟呢又特别让他给在便雅悯的袋子里面藏了一个银杯，然后又让家仔追上去去搜这个东西啊。约瑟并不是真的用这个银杯去来占卜啊，他只是拿这个话来去吓唬他们，让他们觉得说这个东西很珍贵。对于约瑟来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什么呢？就是前面是你诬陷他是奸细般放在监狱里面，然后呢，现在又故意藏了一个杯子在这个便雅悯的袋子里面去，又去追回来，又把他们给带回来啊。其实这个约瑟做这些事情的目的，他还是来反复的想去验证一件事情，就是说试验说他的这些哥哥们是否还像以前那样的自私、那样的冷酷、那样的诡诈、那样的去来伤害自己的手足，也让他们继续来去反省他们的罪恶。所以在第一次的时候，哎，他们来认识到自己的罪恶。这个时候，第二次的时候把便雅悯要捉回来，因为按照这个说的话，就是谁捉。在谁的袋子里面发现了这个银杯？那这个人呢要留下来去做这个奴仆啊，做仆人。就这样的话，你便雅悯就带不回去了。这个时候犹大就出来了，因为犹大那个时候是跟他的父亲做担保的，所以下面就引出了犹大一段非常真诚、非常真情流露的一段这种讲话。所以这段话呢，彻底的就击中了这个约瑟，来打动了他。你们看犹大，我们在38章里面看到的那个犹大是一个什么样的犹大呢？他是一个就是那个时候一个很糟糕的人啊。当跟他的儿媳，他实际上是儿媳变成一个妓女，妓女之后，从她怀了孕，她那时候还是自以为意的说要把这个淫妇给烧了。但是后来他认识到说，哦，其实那个女的比他还有更为有益，就是那个时候犹大就开始改变了，他有认罪，他的生命在改变，所以我们看到犹大的生命也是在改变的，所以他讲了一段非常真情的一段话，特别讲到说他愿意替这个便雅悯留下来做这个仆人。所以他讲到说他父亲跟这个童子跟便雅悯的命呢是特别相连的，说他们的父亲如果没有这个童子就必会死。所以他说我可以说求你容仆人住下， 替这个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的哥哥们一同上去，可以见他的父亲。所以，犹大在这个里说，他表现得特别的有担当，他信守自己的承诺，他也关心他的父亲，他也关心这个小弟弟啊。所以，这个犹大他完全可以说啊，你便雅悯袋子里面搜出来的，你便雅悯留在这边好了，我们就全回去了。却犹大没有这么做，他这时候他表现得确确实实是相当不错的这样一个人啊。而这段话呢，当讲完这段话之后，约瑟呢就让周围的人全给出去，然后呢，他跟他的弟兄们相认，就讲他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的人都听见了。所以这个时候，约瑟就看到他的哥哥们都在长进他们也关心父亲关心孩子，所以关心他的小弟弟，所以呢。他就来跟他们的哥哥们相认了，然后后面又讲了一段话，其实这段话是在约瑟的生命事迹里面，是最重要的一段话，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说约瑟对他们弟兄们说，第四节，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然后他接着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就自忧自恨。他就这句话是代表饶恕的，后面其实讲到了这个人为什么饶恕他们哥哥们？说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说现在这地基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地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第8节说，这样看来，差我们来。差我们的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做法老的父，等等那这段话是很宝贵的一段话，就是讲到了约瑟透过这件事情看到说，他过去的所谓的遭害，他一切的遭遇，一切的受到的这种不公正的这种待遇，都是神的计划，都是神的掌权，都是神要预先要把他放到这边来去拯救这个全族所以他看到说差到埃及的不是他的哥哥们，而是神在背后来掌权。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看见，就是说，当我们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是有神的旨意的？其实，当你看到有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可以做到说，我完全的饶恕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所以，我们对比说，在前面他跟他的小儿子、跟他大儿子起名的时候，说神使我忘记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饶恕啊。但是，这个饶恕跟现在这种饶恕比，这个饶恕是一种更完全的饶恕。他是来看在站在神的旨意的这个角度上去来饶恕他们哥哥们，就是他的哥哥们是确实是伤害了他。但是他看到说，在这件事情上有神美好的旨意在那边的时候，他就能够做到，他可以完全的去饶恕他的哥哥们。我们有时候是靠忘记来去饶恕的，但是其实那个东西，那个饶恕不是很完全的一种饶恕，它还是在你的心里面，你不可能完全忘记的，而是当你站在神的旨意上，看到有神的美意的时候，我们那种饶恕，你不是靠忘记去饶恕的。那是一种真正的在心里的那种饶恕啊，是一种完全的饶恕。所以他就跟他的弟弟毕亚敏相认，抱头痛哭，又哭了一次，然后就让他们跟他的父，让他们回去，把他的父亲和其他的全家人呢都接到埃及来啊。25到28节就是第45章结束的这个也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讲到这些人回来之后呢，就告诉了到他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了宰相。这里特别讲到说，雅各心里冰凉，这个原文的意思上是麻木，没有感觉就是这个其实也代表的是雅各那个时候他心那种属灵的那种光景就是他那个时候他是没有盼望，他其实觉得就是约瑟就是已经死了，他没有盼望，他没办法去了解神的心意。那个时候，他整个的人是处在一种麻木、 那种属灵的死亡里面的。所以后面追到了第27节的时候，说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讲的一些话都告诉了他，然后雅各又看见了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后面这句话很重要，讲的说他的心就苏醒了。但是英文里面 NIV 里面都翻译的是 spirit，是他讲的是灵里面的苏醒。这个苏醒的意思，它原文的意思上就是活过来。你为什么就活过来呢？原来是死的你才能活过来嘛。就是讲到了。这段经文其实是讲的是雅各他的这种属灵生命的一个新的阶段啊，就是他一个转折点。他之前，其实我们看到神一直在管教雅各，雅各他的，我们看到之前神与他摔跤的时候，哎，他那个时候他的属灵的生命有一个飞跃，但是呢，哎，当在各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哎，他的属灵的状况又到了一个低谷里面去。但是这时候神又借着约瑟，来去让他的灵真正的是能够活过来，所以后来讲的说以色列说罢了罢了，这个罢了罢了，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够了的意思啊，就说这些证据已经足够了，所以你看 NIV 里面他就把它翻译成是 I'm convinced，就是我已经确信，就说这些证据已经够了够了，就说知道他的儿子约瑟还是在的。所以他要去啊，要决定去见。那么就到了46章，讲的是他们全家去到埃及去。46章一开始啊，这段经文也很重要，它代表的是约瑟，代表的是雅各他的这种灵里面的生命苏醒，或者灵的生命完全活过来之后，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应有的一种状态啊。假如说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就是别示巴这个位置地点很重要，它是在南地的最南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那时候你可以称为一个城镇吧。就说你过了，你要去埃及的话，你下埃及就该下埃及了。就说在别示巴那种一种很关键的一个地点上，他必须要去做决定，他要不要去埃及。雅各肯定想到了他的祖父曾经犯过的错误，他可能也知道说，当时他的父亲也想去埃及的时候，神出面阻止了这件事情，没有让以撒去下埃及。那么他现在要去下埃及，并且带着全家一起去，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定。所以他就在别示巴这个地方停下来了，他就需要去向神献祭，并且你看。原文里面这个献祭是复数啊，不是单数。但是他不是献了一次祭，他应该是献了几次祭，在那边要停了好几天，在反复的献祭，献了几次祭之后，他是要耐心的，他一定要去看到一个很清楚的神的启示或者神的允许，他才去下埃及啊。所以这个时候雅各所表现出来的，真的是他一个灵里面去活过来的那种该有的样子。说，但他献了好几次祭之后，这个时候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说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与你同享埃及，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这个时候，后面第5节怎么讲？说约瑟就从别示巴起行。讲的是说，哦，当他得到了神清楚的一个命令之后和允许之后，以色列才带他的全家下埃及的。说这个事情，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雅各以前是很靠自己的啊，这个时候他是完完全全是来信靠神，他去等候神的指示啊，神的指示非常非常清晰之后，他才从别示巴来去起行啊。所以啊。这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就是雅各他的整个的生命的成长。他到了埃及之后，他在埃及过了17年，他最后的17年是他的整个属灵生命最成熟的17年。所以46章就给了一个名单，讲的是他什么人带他去了。这里面一共讲了有70人，但是后面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讲到有75人，就这两个数字的 解释呢，是认为说在《使徒行传》里的那75人，它包括了那个约瑟的两个儿子的后代，也就是说，马拿西和以法莲各有两个儿子，而当时马拿西呢还有一个孙子啊，所以这是多出来那5个人啊，这是一种解释啊，就是说解释说圣经的这种看上去矛盾的地方，所以他数的不一样，就是当时这个70人的时候数的是那个时候有的人啊，但是到使徒行传是算上了这个以法莲和马拿西他的后代的5个人。后面讲到约瑟，在歌山地来去跟他的父亲见面了，然后讲到他见了父亲之后又哭了很久，这是讲约瑟的时候也讲了他很多次的哭，然后后来就把他们其实法老呢就给他们留在把这个他的全家呢允许他住在这个歌山地啊，其实歌山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块地方，是非常肥沃的一个地方啊，它在这个尼罗河，就是入海的那个三角洲里面啊，因为这个埃及人是不喜欢这个放羊的人，所以呢，这个歌山地呢离又靠近这个入海口，所以它地势又肥沃，它其实无形之中呢就成了选民的一个保留区啊。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雅各他的整个后面的这种整个的生命是非常成熟的一个生命，你们如果来看47章，一直到他死到48、49章，雅各做什么？雅各就是在祝福啊，就是47章讲到以色列是跟法老祝福，就是约瑟把他带到那边给法老去祝福啊，就是讲到说以色列跟法老2次祝福。希伯来书里面讲的一句话说，从来都是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人祝福，所以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雅各做这件事情是很不同寻常的。你想，他的儿子虽然在埃及是贵为宰相，但是他仍然是法老的下面的人。就是说，就像说我们今天，我去见我的孩子一个顶头上司的时候，你觉得你比他的位置高吗？你肯定是跟他的顶头上司好好的讲话。哎，你看你好好的关照一下我儿子啊，这个你可能这样讲话啊。但是你看说以色列是以一个位分比法老还高的这样一个身份去给法老祝福，所以这件事情也是不同寻常。他知道雅各很清楚的知道说他是代表着神来给祝福，他自己并没有什么地位，他又是牧羊人，埃及人不喜欢牧羊人。那个时候他又老了，然后缺了一条腿，自己的儿子也是在法老下面做事情，他觉得自己比法老地位更高，他给他祝福。所以这个他是看到说，他是代表着神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也是他属灵生命成熟的一方面。然后我们到48章里面，他又在祝福啊，所以48、49都是在47，这3章都是在讲以色列。我们记载这个雅各在埃及做的事情，就是在做祝福的这件事情，都是在祝福。那么他跟跟约瑟这两个儿子祝福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当时约瑟，就是他听说他的父亲病了，然后就领他的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去看望他的父亲。然后这个时候说，讲到说，其实以色列就是说他的眼睛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就是他已经看不清了。然后3节说，雅各的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这时候雅各他知道他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他甚至在回忆他跟神的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这种历程。其实，在路斯这个地方，就是他那个时候去哈兰去找他的舅舅的时候，他第一次经历神啊，就是那时候神第一次真实的向他体现，就是他是在回忆我跟神之间这种关系的起头是在路斯那个地方，但是后面改成伯特利啊。那时候有天梯那个梦，就是在那个地方发生的。他是在反省他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实际上是灵命的起点。然后就反省他神整个怎么去带领他。然后他又跟他的两个儿子来祝福。这祝福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约瑟做得很，他已经有安排了。他故意，他就是把他的大儿子马拿西嘛，就是放到这个约瑟的 放到雅各正对他的右手边啊，右手是代表尊贵的，所以要你要祝福，要跟长子祝福，你用右手来摸他的啊，然后他把他小儿子放到他的左手一边啊，说你们看这幅图，仔细看，就是说，你看他的手是交叉过来的，就是雅各的右手是放在这个小儿子这个就是低的这个小儿子的这个头上啊，所以比那个要小一点啊，而他的左手交叉过来去。要去摸这个大儿子这个头啊，所以你看原文里面是讲的是又剪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所以这个祝福是，它是有着神的这个预言在里边的，所以到希伯来书里面讲到雅各的信心的时候，是讲到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跟约瑟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所以这件事情是体现出了雅各的信心的。那，在18章结束的时候，他也特别再次叮嘱约瑟说，一方面呢，就是让特别跟他讲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要领你们回到列祖之地啊。这也是在用信心来讲这句话，将来是神要把他们带回去的啊。但这件事情发生呢，是要到了400年之后的事情。49章是跟他的12个儿子祝福，然后这里面重点来看，一个是讲了他的长子流便嘛，因为他跟污秽了父亲的床，所以他本来是长子，他不得去守卫，他失去了长子的这个福分啊。二儿子西缅和三子的利未，因为在事件屠城这件事情上残害生命，他也受到了这个咒诅啊。讲他们的这个地呢，主要讲他们土地的这个事情，就是分散在雅各家里面，散在以色列地中啊。我们后面读的时候就会这件事情就成就了啊。这个利未他是祭司的支派，所以他呢只是住在48个那种给他们特别的那个城里面，这个城是散布在各地的啊。然后西缅的地呢，是一部分在犹大那个里面，另一个是在北方的一些地方里面，就是他们这个到分地的时候都成就了。然后特别讲到这个第四个儿子犹大，这个犹大他主要是他的这个弥赛亚的这个预言，特别讲的说，龟不必离犹大，杖不必离他，步不离他两脚之间，直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龟是代表君王的权杖，代表这个皇族，就说这个王族呢是从犹大这一支派来的，然后杖呢代表牧羊的引导，他也是在预表耶稣基督的，这个细罗是。赐平安者，其实就讲的这个弥赛亚。约瑟呢是特别的受到了雅各的一个祝福啊，给他讲出来特别蒙受他的服侍，他的弟兄们就说他要比他其他的弟兄们，他要多得了更多的祝福啊。但是我们重点看的说，在这个。他以色列跟约瑟祝福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我们去关心一下。他说，就讲到约瑟说，说他的弓箭仍然强硬，就是虽然有外人来逼迫他害他，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我们呢？这句话为什么很重要呢？这里的以色列不是讲这个民族，讲的是以色，就讲他自己啊，他名字也叫以色列啊。就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雅各他在临终前他做了一个宣告，他正式的用了4个词来去代表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承认说，神是他的牧者，是他的磐石，是他的大能者，也是他的神。所以，这个我们来看雅各他整个生命的改变的时候。我这里总结了4点啊，就是首先雅各他是会一开始靠自己的，但是他的转变是他依靠神，他是很容易抓，很想抓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他转变是他最后学习说如何去抓住神自己，不是抓那些东西啊，你要抓住神。然后讲了亚伯拉罕的神，以色列的以撒的神，他一直在讲说，他祖父的神，他父亲的神，他到最后。他完全承认说，这个神是自己的神，是我的神。然后我们也看到，他从最初的一直要祝福，然后去他祝福别人，他把祝福要给出去。 但这就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能够向神要祝福了，我们仍然可以向神要祝福，但是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只停留在只要祝福那个初级阶段上面去。神愿意赐福我们，我们也可以向神来求福气，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你的生命不能够只停留在这个阶段，而是你要长进，因为要祝福，它本质上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直接求自己的福气，但是给祝福。你是要成为祝福的管道，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成为一个，不要做一个只要祝福的人，你要是要做一个同时能够赐福别人的人，当然你是靠着神来去做这件事情。那这是以色列12个支派啊，就是这个12个支派，其实到分地的那个12个支派和这个支派呢有点不一样啊，就是这12个支派是他的12个儿子，就是到分地的时候，利未没有得到地。所以是约瑟的2个儿子各拿了2个儿子去分了地啊，他多占了一个，所以分地的12个支派和这12个支派不太一样。好，到那到后来这个亚瑟死了，然后呢就把他给送回那边去葬在了那个麦比拉田洞里面去。然后呢，其实他是跟他的这个利亚呢去合葬，后来，但是当雅各死了之后，他的弟兄们又开始担心啊，觉得说他以前那么害约瑟，那是不是现在以前有父亲在，他不敢动手，现在这个父亲不在了，是不是这约瑟又开始回来收拾他们呢？所以他就去找约瑟，并且还把他的父亲来抬出来讲。但是约瑟就讲了一段话，说我岂能代替神呢？就是你不要害怕，我不能代替神啊。就是你们以前的意思是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啊。所以他是顺服神的旨意，他不能够代替神，所以他也不骄傲。所以呢，他给他们很多的承诺，然后呢，要养活他们。后来约瑟就死了，所以呢，我们来去看一下，就是在创世纪里面讲了很多信心见证人啊，讲到了这个。亚伯他因着信就献祭，然后讲到以诺因着信被神接去啊，然后讲到挪亚因着信呢就去做这个方舟啊，然后在这些信心的榜样里面也特别亚伯拉罕是讲的最多的，讲了亚伯拉罕因信就出去，然后呢也讲到了因着信献以撒，也讲到了撒拉因着信啊这个，然后讲到以撒因着信来为。雅各、以扫祝福，然后雅各因着信啊，我们刚才也看到了，讲约瑟因着信呢，特别讲说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将要出埃及，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而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一个盼望。你看创世纪整个结束的时候，是以这个约瑟的这个棺材来结束的。你要看创世纪怎么开始的，是。神创造天地那样气势宏大来去开始的，但是结束是一个棺材结束。你知道棺材是里面是什么？是死亡、黑暗、绝望。但是呢，但是约瑟的这个棺材反而代表是一种盼望，是代表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的这样一个见证。所以到后面，因为他说了你们要出埃及的时候，一定把我的这个棺材，把我的骸骨要带去。所以出埃及里面讲到埃。摩西出埃及的时候，他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然后到约书亚记里面，以色列人占了这个迦南地，到了神的应许之地之后，又讲到说这个约瑟的骸骨又埋葬在那世界，所以这个棺材在人的眼光看来是一个绝望，是一个死亡，但是呢，它实际上是一个记号，是神的一个应许必将会成就的一个见证啊。我们很快来看一下，这些经文可以给我们的一些应用啊，就是我们来主要是看着以色列，就是雅各他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啊，他从之前的他祖父的神，他父亲的神，成为他自己的神啊，这是我们要特别学习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和神建立一种个人的生命的关系，就是神你必须要成为你自己的神。如果这个神只是别人的神，他再好，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嘛，你没有益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跟神建立我自己的关系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后面就是讲了约瑟，我就说他怎么做大恶得罪神呢？我们犯罪，首先是得罪了神， 然后约瑟也讲说，我岂能代替神呢？我们无论取得点的成就，我们都不能骄傲，不能够代替神，因为那是与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顺服神的旨意。好，今天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谢谢你带领我们来读完了这个创世纪，就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创世纪中所记载的这些人物，他们的生平，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来去学习。啊，认识你，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你对我们的心意如何？也从这些话语当中来去帮助我们和你建立一个真实的个人的关系，让我们能够以谦卑的心来去与你同行，来去成就你的旨意。求主继续赐福我们每天读经的日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